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上一集我们讲了如何囤积优质粮食，很多听众在留言区热烈讨论，我还看到有些听众已经开始行动了，这个周末就去超市买了米和豆类。
这就是超前部署的意义，宁愿早十年不要晚一天。
哎，师兄，有听众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说为什么金融体系崩溃会导致物价飙涨、供应链中断、通货膨胀失控，这些东西之间的逻辑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很多人只是听说过经济危机会导致这些问题，但不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。今天我们就用三个真实的历史案例，一步一步的演绎这个逻辑链条。
三个案例是哪三个？
第一个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，第二个是几年前的土耳其里拉崩盘，第三个是今年2026年刚刚发生的伊朗里亚尔崩溃。
哎，伊朗今年发生了什么事？
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讲，但在讲这三个案例之前，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理解框架。金融体系崩溃到物价飙涨，中间有一条逻辑链条。
那这条逻辑链条是什么呢？
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。第一步，金融体系崩溃通常死于信心危机，可能是银行倒闭，可能是货币大幅贬值，可能是股市暴跌，也可能是政府债务违约。不管是哪一种，核心都是人们对这个体系失去信心。
失去信心会怎么样？
第二步，当人们失去信心，就会发生银行挤兑，大家都想把钱从银行提出来换成实体资产或者更稳定的货币，但问题是银行用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，它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。
对，我们之前讲过，银行只保留 10% 的准备金，其他都借出去了。
没错，所以第三步，银行为了应付挤兑会停止放贷甚至倒闭，这就导致信贷紧缩，企业借不到钱就没办法生产进货发工资，
那企业不就倒闭了。
对，第四步，企业倒闭导致大规模失业，失业的人没有收入，消费能力下降，但更严重的是生产停滞，工厂不运转，货物就生产不出来。
对，这就是供应链中断。
没错，第五步，当生产停滞，商品供应减少，但人们对食物、日用品的需求还是存在的，甚至因为恐慌而增加，供给减少，需求不变或增加，价格自然就上涨。
可是师兄，如果大家都失业了，没钱买东西，价格不是应该下跌吗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就要看政府怎么应对。如果政府印钞票来救市，那就会导致通货膨胀，物价飙涨。如果政府不印钞，那就会出现通货紧缩，物价下跌，但失业率会更高。
对，不管怎么做都会有问题。
对，这就是法币体系的结构性困境。现在我们用三个真实案例来看看这个逻辑链条是怎么运作的。
好，我准备好了。
第一个案例，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。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，道琼指数在几天内暴跌 25%， 这触发了信心危机，
然后就发生银行挤兑了吗？
对，1930到1933年超过9000家银行倒闭。你要知道那时候美国大概只有25000家银行，三分之以上都倒了，存款人的钱就这样消失了。
天哪，那些人的钱都没了。
对，而且因为银行倒闭，信贷完全冻结，企业借不到钱，大量倒闭，失业率从 3% 飙升到 25%， 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失业。
那物价呢？
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。1929年大萧条初期，美国出现的是通货紧缩，不是通货膨胀，物价下跌了 25%。
诶，不是应该物价上涨吗？
因为当时的美国还在金本位，政府不能随便印钞票，所以货币供给减少，物价下跌，但这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，企业破产，农民破产，失业率飙升。
哦，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经济危机会导致物价飙涨呢？
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在金本位了，现在的政府可以无限印钞，所以现代的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的是通货膨胀，不是通货紧缩。
所以1929年的教训是什么？
教训是，当金融体系崩溃，不管物价上涨还是下跌，普通人都会受苦。通货紧缩的时候，你有钱但买不到工作，通货膨胀的时候，你有工作但钱不值钱。
那第二个案例呢？
第二个案例是土耳其里拉。2018年到2023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了超过 90%。
90%？ 那不是几乎归零了吗？
差不多，2018年1美元兑换大概5里拉，到2023年 一美元兑换超过30里拉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2018年有100万里拉的存款，到2023年，这笔钱的购买力只剩下不到 10%。
那太可怕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因为土耳其政府不断印钞，而且总统埃尔多安坚持低利率政策，违背了经济学常识。通常货币贬值的时候，央行应该升息来稳定货币，但埃尔多安反其道而行，坚持降息。
那物价呢？
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达到 85%。 你想象一下，一年前100块钱能买的东西，一年后要185块才能买到。
那土耳其人怎么办？
聪明的土耳其人早就把里拉换成美元、欧元，或者买黄金、买房地产，但很多普通人来不及反应，存款就被通膨吞噬了。
那供应链呢？有中断吗？
当然有，因为里拉贬值，土耳其进口商品的成本大幅上升，很多进口商买不起美元去进货，商店里的进口商品就短缺，而且很多企业因为借了美元债务，里拉贬值让他们的债务负担加重，大量倒闭。
对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。
没错，货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企业倒闭，失业增加，消费能力下降，经济更差，货币更贬值，这就是一个死亡螺旋。
那第三个案例呢？伊朗今年发生了什么？
2026年1月，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崩盘，在短短几天内，黑市汇率从1美元兑换50万里亚尔，暴跌到1美元兑换超过100万里亚尔。
什么？几天内贬值一半？
对，这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加剧，加上地缘政治紧张，导致伊朗人对本国货币完全失去信心。
那伊朗人怎么办？
德黑兰的黄金商店被挤爆，大家疯狂抢购黄金，超市里的食用油、面粉、糖这些基本民生物资也被抢购一空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手上的纸币明天可能就只值今天的一半。
对，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货币崩溃的时候大家会抢购实体资产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你注意到了吗？不管是1929年的美国、2018年的土耳其，还是今年的伊朗，当金融危机来临，第一个被抢购的永远是食物。
为什么是食物？
因为人可以没有黄金，但不能没有食物。当货币崩溃，供应链中断，超市货架空空，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食物。这时候家里有一袋米，比有100万纸币更重要。
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囤积粮食。
对，而且你发现了吗？这三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发生的速度都比大部分人预期的快得多。
什么意思？
1929年股市崩盘只用了几天，土耳其里拉的崩溃是渐进的，但加速点也就是几个月，伊朗里亚尔的暴跌更是只用了几天。
对，等到危机真的来临，根本来不及准备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超前部署。等你看到新闻报道银行挤兑、货币崩溃的时候，你再去超市货架已经空了。
那我们应该怎么准备？
我们上一集已经讲了粮食储备的具体方法，但今天我想强调另一个重点，多元化的实体资产配置。
多元化不是只有黄金白银吗？
黄金白银是财富保值的工具，但在危机初期你不能吃黄金，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资产组合。
那应该包括什么？
第一层，基本生存物资，粮食、食用油、罐头，这些是让你和家人在危机初期能够生存下去的东西。
这个我们上一集讲过了。
第二层，实体贵金属，黄金和白银，尤其是白银，这是你的财富急救包，当纸币崩溃，只有贵金属能保住你的财富。
那第三层呢？
第三层，技能和知识，在经济崩溃的时候，你的技能可能比你的存款更值钱，会修理东西，会种菜，会基本的医疗知识，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。
这个观点很有意思。
而且你要理解，不同的资产在危机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。危机初期，粮食最重要；危机中期，当物价飙涨，实体贵金属可以用来交易；危机后期，当秩序重建，黄金白银可以帮你保住财富。
对，这不是只准备一样东西就够了。
对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就像打仗，你不能只有盾牌没有粮食，也不能只有粮食没有武器，你需要的是全方位的准备。
那师兄，如果听众现在资金有限，应该优先准备什么？
这个问题问得很实际。如果资金有限，我建议这个优先顺序。第一，准备至少三个月的基本粮食，这个成本很低，四口之家三个月的基本粮食也就两三万台币，
这个确实不贵。
第二，如果还有余钱，开始配置实体白银， 白银的门槛比黄金低，而且我们一直在说白银在未来有巨大的上涨空间。
那黄金呢？
黄金当然好，但如果预算有限，先搞定粮食和白银。黄金可以等你有更多资金的时候再配置。
明白了。
而且我要强调，准备这些东西不是一次性的行为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你不需要一次买齐所有东西，但你要开始行动。
那如果有听众说我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怎么办？银价已经从30美元涨到70多美元了。
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你要记住，我们不是在追高，我们是在转移资产。就算银价已经涨了，但相比未来法币的崩溃，现在的价格仍然是便宜的。
那怎么判断现在还值不值得买？
很简单，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相信美元、台币这些法币在未来五年、十年还会保持购买力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不确定或者不相信，那现在配置实体资产就是对的。
这个逻辑很清楚。
而且你看看今年伊朗的例子，那些在里亚尔崩盘前一个月买黄金的人可能觉得自己买贵了，但一个月后他们会庆幸自己买了，
因为没买的人存款全部蒸发了。
没错，所以 timing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理解了系统性风险，是否做出了正确的资产配置。
师兄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来？
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明年，可能是后年，也可能是五年后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在法币体系下，这个危机是必然会来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前准备。
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准备了，危机来了，你和家人安然度过；危机没来，你的粮食还是会吃掉，你的黄金白银还是在增值，你没有损失。
那如果不准备呢？
如果不准备，危机来了，你就会像1929年那些银行倒闭的存款人，像土耳其那些里拉贬值 90% 的民众，像今年伊朗那些在超市抢购食物的人一样陷入恐慌。
这样说起来，准备真的是稳赚不赔的事情。
确实如此，而且我想跟听众们说，不要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人，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大危机。其实只要你理解了金融体系的运作逻辑，做好基本的准备，你就比 99% 的人更安全。
因为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风险。
对，大部分人活在 normalcy bias 里，觉得明天会跟今天一样，后天会跟明天一样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变化往往在一夜之间发生。
师兄，那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不相信怎么办？
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，你不需要说服所有人，你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愿意听的人。有些人需要亲眼看到危机才会相信，但那时候已经太迟了。
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努力地告诉大家？
我们已经在做了，但记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醒时间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持续地分享知识，用温和的方式提醒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
明白了。
今天我们用三个真实案例，从1929年的美国到几年前的土耳其，到今年的伊朗，完整地演绎了金融崩溃如何导致物价飙涨和供应链中断。
这个逻辑链条真的很清楚。
核心就是，当人们对金融体系失去信心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银行挤兑、信贷冻结、企业倒闭、大规模失业、生产停滞、供应短缺，最后导致物价暴涨或暴跌。
而且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，普通人都会受苦。
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超前部署，准备粮食，配置实体贵金属，学习有用的技能，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。
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状况。
没错，当危机真的来临，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都会改变。现在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到时候会变成日常。
所以我们要在一切还正常的时候做好准备。
对，记住，宁愿早十年，不要晚一天。时间不多了，2026年一切都在加速运行，保护好你自己和家人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